大家好，这里是格局商学院分享电台，这里有职业发展、投资理财、新媒体营销、创业创富、新兴企业商业模式解析的干货。想获得更多详细内容的，请加微信710-865-238。下面请听分享。
共性问题最多，但是有一类，我先把它摘出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吧。如果你以前没有这个上过，比如说正规的这种大学，有过正规本科这种文凭，这种情况呢，我看了一下，里面大部分人的年龄都不大，年龄都不大，大部分都是个20出头的年龄。我是这么感觉的，就第一个问题来说，应该是第一，带深造和学习，这是必须的。我先说第一个，这是必须的。它会伴随你的一生的幸福，伴随你很多的眼界等等等等，很多都会伴随你一生的。所以第一个我先解释一个层面的问题是，我希望每个人都慢慢养成习惯，就是你一生伴随着你学习，伴随着你一生学习，把它当成你的一个养成一种学习的习惯，每天抽出一小时来。实际有两件事对一个人非常非常重要，第一件事是每天要抽出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锻炼身体，这个事不是我们今天重点，我不解释，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个事就是每天抽出一个小时来读书，读书。当一个人，各位，当一个人如果养成习惯以后，当一个人如果养成习惯以后，就是他自己就可以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而且一定要固定。比如说有的人就是睡觉之前，每天睡觉之前他要读书一小时，有的人就早晨起来读书一小时，有的人就是中午吃完饭了看一小时书，时间都可以，但是你要养成这个习惯，每天必须在你的时间段里头把它固定了，什么时间该就是什么，天天如此，反复如此，这样你才能养成习惯。你比如说现在对我来说，我就养成了习惯，我每天晚上吃完晚饭的后面的时间，我宁可不看电视，我也要读书1到2个小时。我希望这样带我的孩子，我家小孩每天，我最开始都没电视的，家里都没电，没买电视机，就是想电视没什么用的，大家看都知道浪费时间，很多时候是养成习惯。那我解释，围绕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问题，我解释一下情况。当一个人这个30多岁自律性非常强的时候，就他养成了很强的这个自律的时候，不用督促他，他自己每天都能养成看书的习惯了，各位，这时候他就形成良性循环了。如果你在20多岁你就能坚持这么做，每天看书1、2个小时，那我可以告诉你，你不去上什么学，你不去报什么班都没关系的。关键你知道什么情况吗？20多岁的年轻人啊，自律性还不强，没办法把自己控制的那么生活有规律，那么的这个约束自己，所以他要融入一个氛围当中，融入一个环境当中，每天每周每个周末这么多人都去那个地方上课，他自己就督促他上课了。我相信咱们教室里有很多人是上过大学的，你会发现，实际如果你一个人你连书都不看，但是你在大学里有图书馆，你看到同学没事干都去自习室了，所以你也就慢慢跟着他这么做了，对不对？他需要一个环境。所以说各位，我给咱们这种就是过去没有上过这种大学上过学，包括已经大学毕业这些学生都是一样的，大家别看到那个文凭，真的一个人坚持努力个几年，很快就那个文凭是没什么用的，那个文凭没什么用的。所以说呢，我说第一个问题是，你在你年轻的时候无法让你每天都养成习惯的时候，各位，你就做一件事儿，你报一个这种班，哪怕他是这种，你比如说很多说了，老师我报成考、报自考、报学校里面的在职本科、在职研究生，各位都是可以的，他是在督促你，让你养成一种习惯，告诉你这个周六不能干别的，这个周六要去上学，这个周六要去上课，这样的话慢慢就他会督促你。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不一定最后一定要获得那个学历那张文凭，但是这2年要这么过好。所以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再引申一点，就是各位，学习不是为了那张纸而去学。我知道教室里有很多本科生，也有很多研究生，同样是这个道理，不是不要为那张纸去学，为学习是目的，不是结果，结果是得到了那张纸或没得到那张纸。学习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自己不断的成长，让你自己不断的提高， 培让你自己的悟性，让你每天去学习新的东西，这是一种自己触动自己的。如果是为了那张文凭而去获得那个东西的话，那我觉得你的目的就发生了动摇，发生了错误，发生了错误。那个不是那张纸，真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不断的在学习，跟老师在学，跟同学在学，跟书本上内容在学，不断的前进。最开始由于太年轻了，每个人的悟性啊没有那么强，就没有那么强大的悟性，所以很多时候呢，他要从老师学，从同学身上学。慢慢，一个人的悟性强了以后，他自己和书本就可以学了。这件事是有个过程的。从我身上，我给大家分享，我感觉我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过了28岁、29岁，过了近30岁以后，我觉得我的悟性逐渐在打开，所以我就每天都觉得，哎呦，这怎么以前不认真看，怎么以前看不懂呢？哎呦，怎么如果每天让我干一件事，我就想读书，我就是这种感想，就是因为我能跟书本对话了。但是20多岁的时候不具备，那怎么办？不具备就不去看吗？不是，融入一个环境，大家都学，你就学了。找同类，各位叫找同类。你身边有3个朋友，有2个朋友这时候看书，你就没事干，你也就会看了。所以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去找那帮上学的人去，你也去。对，就是这个道理。不管他是什么成教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各位，这都不重要。好，我刚才讲的是第一个问题，各位，就是要不要学的问题。当然要，而且要把你的，咱们教室里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我给各位一个年轻人一个建议，就是大家现在的每天晚上的2个小时怎么过，周末的周六怎么过，决定了你5年以后是什么样的人。不是你5年以后，不是你第4年的时候决定的，是今天决定的。每天安排，每个星期安排2天晚上，安排周日1天，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交流就可以了。该相处相处没关系，不耽误你谈恋爱相亲。你每周拿出2到3个晚上，拿出一周末的1天去学习，谁能给你提供这个时间学习你就去学。我先说学习这件事儿。好，然后以一个我每天我以一个我做的事情结束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学哈。我从我书里实际写了我的趋势力量，实际写了这个事情了。我从这个毕业不久，我就不断的在学东西，但没有，我去哪找这些机会呢？因为我在北京，北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大家知道，就是高校特别多，特别是北大清华特别多。所以我记得我刚毕业前2年，大部分晚上你们知道怎么过的吗？晚上，我是去北大清华，基本在北大听讲座过的，就是去听讲座，北大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讲座，我非常的喜欢。后来发现讲座满足不了我的需求了，就他讲的东西，原来听讲座我都觉得整场讲座2个小时都很嗨，听得我特开心。后来发现整个讲座听完了，我感觉归纳，我觉得只有20分钟有用，那怎么办呢？我就慢慢发现，哎，北大清华都有很多的，他有那种继续教育学院，就北大清华里有很多面向在职人群的很多继续教育的这种培训班或者是这种学习的机会。怎么讲呢？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能看到，能学校里都会发现很多，对，面对在职人群有很多活动。举个例子，什么，高端的有那什么 EMBA 啊什么的，低端有什么，比如说房地产经理人学习班，什么管理人班，农业方向班，什么什么学习班，都特别多。我最开始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我就去偷偷的旁听了他们的这个课程。我觉得有些课很有意思，有意思的不是那些老师，有意思，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大家知道那个课上有意思的是什么吗？吸引我的是什么？就站在那个教室里吸引我的是什么？好，有人说的没错，老师的内容是一方面，真正吸引我的是里面坐的那么多同学，那么多学生，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5岁，平均年龄啊，有差不多的，但也有大的，所以我觉得太好了，我觉得是我学习的机会。所以我当时就问了一个班，当时那个班是2000多块钱学一个什么那个营销管理方面的一个班，是北大办的一个班，我就毫不犹豫的这个交完钱去学习去了。那个班是持续4个月的时间，然后呢8个周末，每个周末1天，然后我学了以后我就发现很好，我课程上的东西实际老师教的东西学到一些，但是很有限，但是我跟在座的很多同学学了很多的东西，他们不同的行业，每个人教的不同，我还交了很多朋友，然后还也学了很多的东西。所以说呢，最后那张纸那个文凭 那个文凭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那张纸已经不重要了，大家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好，我拉回来，扯丢的，我以这个故事结束。各位，你要不断的学习，所以这件事情促使我不断的报，每年都在学各种新鲜的东西，每年都在教新鲜的，学新鲜的东西，不同方向的，不同领域的，从老师那儿教，从培训班那儿学，从老师那儿学，从培训班那儿学，从学员那儿也在学，这件事情成为了我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不断的再去学习。好，这是第一个问题讲完了，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学习。第二个，你要找到你的目标，就是第二个，就是要学什么，对不对？学什么？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你首先你要开始学习，学错什么并不怕。大家记住，有句古话，各位记住，叫做谋多乱人意，技多不压身，谋多乱人意。叫什么意思呢？各位，身上多学点技能，没有什么不好的。但你搞不定什么时候你就用上来，懂什么意思吗？去年花了2000多块钱学了个太极班，我本来是颈椎疼，想学个太极锻炼身体的。结果有一次跟好多老外交流，你会什么呀？最后我跟老外说我会太极，把老外都惊讶死了。所以整个我们那个班100多个人，有一半中国人，有一半老外，最后的老外最喜欢跟我交往，你知道为啥？因为我会太极，实际我只会一点点，一厘米。好，就是技多不压身。什么叫谋多乱人意呢？当你没有那么深厚的这种战略谋略和根基的时候，你不要太多谋略，你就乱了，就跟现在的咱们教室里好多年轻人一样，一会儿听听这个的道理，一会儿听听那个的道理，一会儿这个搞两句，父母的意见掺和，老师的意见掺和，自己的意见再搅和，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了，这就叫做谋多乱人意，要有一个自己的体系，建立一个自己的体系。好。所以讲完这个以后，我先说学错不怕学错东西，怕你不学东西。对，第二，这是第一个问题回答了。第二问题，学什么内容呢？各位，我建议你学什么内容，一定要跟我反复强调的行业发展趋势密切相关。什么意思呢？学的东西分两种，大致上一种是马上要淘汰的，将要淘汰的，或已经淘汰的。第二种是什么？各位，第二种是未来十年大家都需要的，未来十年、未来二十年大家都想获得的，这个东西可以给别人带来价值的。学新的东西，不要学旧的东西。对，这个大方面，甚至很多的东西学校里都没有这个专业。那我问大家，现在学校里有微博营销这个专业吗？学校里有专门学移动互联网的专业吗？学校里有学养老的专业吗？昨天我参加一个养老的一个论坛，刚刚知道消息，广州有一个养老机构，你们知道收多少钱吗？45万的床位，推出来一个月卖光了100多个，最后3000多万的收入，是，这就叫做新兴行业。所以大学生都比较，我们教室里有很多学生，对吧？想的特别简单，说老师我没学过这个，我能去干那个吗？那十年以前你怎么不想想谁教互联网啊？那他也永远去问这个问题吗？对不对？好，各位，要学新的东西。什么是新的东西呢？我这一句话无法给大家解答啊，这么多的内容，符合行业规律，符合发展趋势的。三个网站、三个杂志里面大部分都是最新的东西。去学习最新的东西，最新的方式方法，这些都是新的东西。当然了，有一些是通用的技术和技能。我刚才先说行业方向上，学行业方向上最新的东西。我举个例子，我去很多职业学校做培训，就是大专吧，职业高中，不叫职业高中，叫高职，做什么珠宝鉴定的啊，做这种古董啊、文物啊、珠宝啊相关的，就业都非常好就业。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再告诉你一个古语，叫乱世储黄金，盛世储古董。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当世道乱的时候啊，天下大乱的时候，民国时期啦，就是这个唐宋交替啊，就这种时代背景交替的那个乱世当中啊，因为时代就这样的嘛，几百年盛世，几百年乱世，对不对？乱世当中最值钱的是黄金，钞票很快就不值钱了。大家知道那个咱们比如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那个钞票很快贬值，对吧？这些都是正常。什么叫盛？就是乱世的时候啊，黄金能随身携带，能交易，能储值，所以叫乱世储黄金。 对，净值不掉价。盛世储古董，因为这个太平盛世啊，盛世就是安定，打不起仗来，那种安定的这种形势下，最值钱的是古董。大家关注过这个最近这个拍卖市场没有？你们关注过拍卖行业没有？香港的苏士比，大家关注过吧？价格是不是不停的涨？发现了没？什么古画、青铜器，对吧？都疯涨吧？你知道现在值一两个亿的古董，前几年五年以前的就是一两千万，甚至更便宜，几百万。这就是盛世储古董啊！所以中国最有钱的人现在都很聪明，都在储古董。第二类问题，共性，就很多人都问到这个问题了。有的我想开个店，老师，我想有的我想这个开个小公司，给这个服务于这种婚庆呀，房地产的开业呀，等等等等。比如说有人说农业养殖啦，农业中的一个特殊的养殖啊，包括呢，还是我应该在公司里打工啊，就是大概这种类型的问题吧。每个人都问过，只是不同的角度。我这里给大家做个解释啊。一，我不太建议各位，我不太建议各位去开个饭店呀，开个小店呀，小的这种传统模式的创业，去走这条路，特别是在你很年轻的时候。为什么呢？两个原因，各位。第一个原因，开一个店这种啊，就租个门脸，搞个这种小的经营啊。第一个原因是，各位，现在的房租涨到了一定的程度，这是五年以前的房租，十年以前的房租了。现在开个店租房租会占据你最大的成本，最大的成本。房租这两年普遍上涨了，普遍上涨了，不像前几年还比较低。所以现在只要是租个房子干事的，绝大部分都不赚钱，都不赚钱。你们是感受不到的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北京的饭店，十年以前开饭店，十个里头有八个赚钱，有八个赚钱，有四个特赚钱。是五年以前就已经打平了，就可能十个开饭店的有五个赚钱，到了现在已经十个开饭店，我告诉各位有八个不赚钱，为什么呢？房租严重上涨，劳动力成本严重上涨，请这个原来的那个管吃管住的服务员一千多块钱，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北京的餐厅的服务员管吃管住一个月要两千五，对。你等你就是房租现在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到了一定程度了，非常非常不利于这种开店这种小的经营，这是第一点，就是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了，很难赚到钱了。还有一个原因，各位，我再加上三点吧。第一个，房租上涨；第二个，劳动力上涨；第三，电子商务全面冲击零售，全面冲击租房子开门店的一种销售模式。对，这三个因素造成了各位不要做开店。租个店，你觉得租个店就一定能赚钱？这种事儿不适合你干，啊！你要真想干，原来开一个店就能赚钱，后来到了开两次店，有一个失败，有一个赚钱，现在到了开三次，你才能找到某一个赚钱的模式，就是开店这种模式啊。所以我不建议，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各位，开个饭店，做个小买卖，做个小生意，各位，这件事儿，不太适合现在进教室里的这些人去做，因为。为什么？因为进教室的这些人，我保证你都是想上进的人。现在在教室里这些人都是想上进的人，都想自己未来做出点事情的人。我不敢说多大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在教室里的人是想改变自己命运，是想做点大事的人。我不相信你们是想开个小豆腐店的人。所以这个事情呢，赚的是小钱，特小，你就让给一些呢，真的是比你更不容易发展的人，让他们去做这个事情就行了。你在你年轻的时候一定要为你35岁以后打好最坚实的基础，做最能提高你能力的事情，做最能让你打开你格局做大事情的可能性。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开了个小店，每天把你锁起来，每天就在那儿卖豆腐，你还有时间去打开你的格局吗？我相信你一年可能开好了店，一年能赚10万块钱，你每天去卖猪肉，你每天去这个做一些最基层的事情，基础的事情。比如说我有个学生，去年的他想开个书店卖旧书，不能说他不赚钱，但是大家想想这件事，做个五年做个十年以后，你还有你为未来做更大的事情打好基础了吗？各位记住，你别把你20多岁的工作理解成就是为了赚点钱谋生。如果你想到这，你天天脑子里就这点想法，那你就真是错了。我相信现在进教室的人没有人是这么个想法，你要把它理解成30岁之前挣那个工资，实际上各位你是在学东西，你有机会去向老板，你有机会去向你的销售总监，向你的经理， 向你的经理、向你的总监、向你的老板去学东西，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发展的，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把你带到了什么样的海域，他们让你了解了什么样的市场需求，让你给你提供了平台成长，给你提供了平台去发展，这些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别脑子里总想着，哎呦，一个月给我发2500还是2-3500，这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什么样的平台上学习什么样的东西，把你的眼光打造和培养成了什么样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想一想，你在25岁到28岁之间，你去自己开个小店，和你去一个，甭管这，他不用管是大公司小公司，你去一个地方有人，你每天接触的人有人比你能力强，有人比你年龄大，有人比你眼界宽，有人比你眼界广，每天他带着你走一点，带着你走一点，你觉得这件事你更能成长，未来做的事情有可能能做更大的事情，还是你天天去开个小店，未来能做更大的事情？这就是你的格局不一样，大家懂什么意思了吗？别在乎眼前赚的那点小利益。好，这个我讲完了，这个讲完了，回一个共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解释一下，自己创业，就是我指的创业不是去开个小店这种创业了啊，就另一个形式了啊。自己创业和这种做这种企业的职员，做企业的这种职员怎么平衡，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我给各位简单说一下啊。如果你对一个行业连入行2-3年都没有达到，这是第一。第二，你不敢拍着胸脯说你对这个行业已经了解到了非常了解的地步。第三，任何一个行业的细分领域都是个小圈子，如果在这个圈子当中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知道你张三是这个圈子里的一个有名号的一个人物，你都没到了创业的那一天。我重复一下我说的话，你要想创业，一定是在一个细分领域，比较细分的细分领域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了。这个影响力叫做在这个细分领域已经有人叫得出你的名字了，知道你这么一号人了，说明你走到了这个圆的边界。 OK， 当走的边界的时候，我跟你说就会发生一种状况，各位，很多人看的不如你看的更清楚了，不如你看的更准了，你再去做那件事才有可能做成，要不然的话你一定会为你未来的探路试错继续付出成本。付出成本只能在哪儿付出呢？各位，在别人的平台上付出呀。你要告诉我说，老师我手里有500万，我想创业，那可以，没关系，你把这500万拆成10年，每年花50万，我相信你肯定找到路了，你放心吧，你肯定找到路了，我同意，你就每年花50万，放10年的钱，你就说老师我相信10年以后我一定能找到做的事情和路，那我相信。如果你没有这么多钱，就老老实实的在别人的平台上去学东西，去长本事，去走到这个圆的边界。当你走到圆的边界的时候，各位记住一点，你想创业的时候不需要钱，有的是人给你钱，明白了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个人发展、个人职业发展、个人发展这个领域，我每年去做讲座，每年去很多学校的高校去讲课，在这个圈子里慢慢就有点小名声了、小名气了，这就是你慢慢走到了这个边界，大家都认识你了。每年他觉得你的东西在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在改变。我每年都去重庆的，谁说我不去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我年年去，连续去了3年了。然后这个川大我都去过，西南全国很多地方都去过的啊，很多老师都认识。所以说就业系统的老师基本上都知道我这么个人。然后随着积累，随着慢慢的积累，随着这个不断的拓展，你在一个领域就走到了一个前面。你比如说现在全国做职业规划的老师们基本上有谁都知道，大家上微博看看就知道了，那些有名的人都认识，或者都互相关注着呢，所以谁都知道。你去问一个别的职业规划老师认识不认识老师，他都知道。所以说这就是你走到了一定程度，你就发现哎，这个领域再往前发展哪儿是空缺，哪儿发展的不够，应该怎么发展。当你觉得你能把握它的发展前景的时候，你能驾驭这个趋势的时候，你就可以做点事情了。大家听明白了吧？别的行业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在做这件事，你踏出自己创业之前，谁在做这件事你就去给他打工，从零开始做起。比如说刚才晚上还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呢，一个学生，他就觉得优米网特别好，他未来就想做影响年轻人、影响大学生的事情。所以嘛，他听完我的课以后，他就一定要去拿他写的东西去见王丽芬。他刚才就去见王丽芬去了，刚才刚见完还给我打电话呢。所以说 才给我打电话说王丽芬没见他，那个在门口等着呢。我说无论如何，我说王丽芬在不在公司，他说在。我说你打怎么办，他说是今天见就见着了，今天不见着等到十七号再见。我说你别瞎掰了，十七号你再去中间等多少天啊，今天就在那等着，只要他从那个播音室出来你就等着，直到等到他为止。他去哪儿你去哪儿，他去吃饭你去吃饭，他去卫生间去卫生间，他去办公室你去办公室，非要见到不行。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见到了，跟王丽芬聊完了，还给了名片，王丽芬把他主动介绍给了一个他们负责这个高校渠道的负责人，让他直接跟高校渠道的负责人对接。本来他去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部都说我们不招人了，结果你看没有，为什么要用这种能求之不可呢？跟他聊，那个高校负责人说你今天去写一个东西，高校如何推广，怎么推广，你打算写完了我咱们定。各位，这不是你的机会吗？所以说各位，不管你未来各位打算在什么，怎么，很多学生都是被这个媒体忽悠的，天天我要创业，我稍微问点问题，你打算做什么领域的创业？不知道了，老师我就要创业，感觉自己卖个红薯也是创业，确实也是，但是这个最好你还是找到你的领域啊。你各位听好了，你在别人的平台上是一个优秀的员工，你才有可能创业。你在别人的平台上都是一个别人尊敬你，老板尊敬你，敬仰你，愿意跟你分股份的人，你才是一个能创业成功的人。懂什么意思了吗？就是你在别人的平台上都做不到优秀的话，你拿什么证明你自己干的时候也能做到优秀？所以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说我在这两个问题上，我建议各位先去当好职员，先去当好一个员工，先在一个平台上发展，把你的眼界，把你的眼光，把你的能力培养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再去开创自己的事情。所以前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各位。我一个学生今天在微博上发了个帖子，对吧？一生就900个月，他已经过去那么多了。大家想一想，咱们从20多岁年轻人到你55岁退休，你能工作的就30年的时间，说白了就300个月啊，各位，300个月，就300个月，一个月给你10000块钱，300个月转眼就过完了。你需要做的什么呢？每时间你是无法把控的，但是内容你可以把控。那每个月的内容你可以把控，所以各位记住，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的，不仅要确定方向，还有路径。确定路径你要划分阶段，某十个月和后十个月就是不一样的，各位。某十个月就要做最艰苦最苦的事情，未来十个月和未来十个月才能做干别的事情，你不能倒过来啊，你不能倒过来。比如说今天我回了个邮件，就是这个有个学生的邮件，对吧？他在一个教育培训机构做这个课程顾问，他特别想去做老师。如果他现在就去做老师，未来他不可能掉过头从老师去做课程顾问的。正是因为在刚毕业的时候你能去做做课程顾问，做做课程销售，每天把握客户的需求，了解了解你的客户是怎么想的，了解到一定程度以后，你讲课才能讲得更优秀，因为你能把握住你听课的人的想法。如果口才很好，讲的很多，但他把握不住客户的需求，这也是不行的。好，锻炼是必须的，你要把这个划分阶段，把它划分了阶段。好。